好，各位同学晚安。在正式上课前，先回答网络一个同学的问题哈。他问我说，让我推荐一个呼吸法。啊，是鼻吸鼻进还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？啊，那其实各位都知道嘛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介绍了好几个不同的呼吸方法，对不对？那各有各的操作的方式，但是原则上大致上所带来的效果都一样，就是让副交感神经能够活化，好，然后让身体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也好，好酸碱度也好，都能够达到一个更适合好我们在运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。所以今天假设说要我推荐一个方法，我不会推荐方法，要推荐博士就推荐啦，我们就是认定一个就好嘛。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个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单单斜正式呼吸，四到七都可以，因人而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这么多的方法，你都不妨试着去亲自操作。操作完了以后，你觉得哪一个方法你最顺？哪个方法你能够感受到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，你就以它为主。所以我都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基本上来说，我是以鲸豚式呼吸为主，但是我不是只做鲸豚式呼吸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就是斜正式呼吸的那个节奏，我之前跟各位带过六，那也带过五，甚至于带过三跟二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在平常操作的时候，因为身材的关系，博士也有说嘛，那个梅尔坡 0.1 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原则嘛，依着身材的大小，哦，它那个数值会有一些变化，所以建议是4到7嘛。那原则上我大概落到4到5之间，不到6，就是我平常自己假设有对着这个时钟去操作斜正式呼吸的时候，我自己操作的最舒服的大概是五左右，四到五左右，好，要提供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好给各位做参考，好，它其实没有一个好统一或者是严格的规定说哪一个最好，没有，好，那一定是好自己去练习，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个节奏，这样了解没有？
了解，
了解哈，好，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哈，请各位翻开第318页第55章。好，现场掌声热烈欢迎两位失联党员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感谢大家，因为是新的老同学，经常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面这样子看哦，很愧对大家。
哪里哪里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
六公里而已，
严重了，
各位我们才能够很，就是非常自在的在家里听啦，啊，所以每一次听完就愧疚感很重，因为有你们才有。
这个打屁股啊，有愧疚感要打屁股，就是严重的人工罪恶感。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好，请翻开第318页第55章。今天的课程主题是用呼吸的阻力和震动帮身体把脉。重点哦，利用呼吸，我们还要带出阻力，还要带出震动，好，来得到更多的好处。好，我们看文字内容。如果你还记得第41章提到一位音乐家教人呼吸练习，不管帮助其他音乐家表现更好，就连运动选手和严重肺病患者都可以得到帮助。他的方法除了按摩放松呼吸肌肉，离不开朗诵。好，这章其实我们没有带，好，是请各位自己回去自行研读。好，那假设没有读到的，回去以后再补一下。好，那位音乐家，好，他帮助唱歌的，甚至于运动选手，或者是严重的肺部病人，都获得改善。那他的方法两个重点：按摩，按摩哪里？按摩呼吸肌。放按摩呼吸肌肉，好，看到没有？ 按摩放松呼吸肌肉。好，那自己去看哈。那另外呢，朗诵，两个重点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朗诵包括唱歌，本身就是一种呼吸的练习。我们大多数人会喜欢唱歌，除了享受音乐的旋律和节奏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唱歌本身，尤其拉长音，在呼吸道和肺部带来阻力和震动，可以带来放松，让人呼吸顺畅。各位唱歌都唱过了，好听不好听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比如你吸一口气，好，要四拍，要八拍，懂吗？你假设有讲究在这个唱歌的一个节奏掌握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该换气的时候你不能换气耶。以前音乐老师都是有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要砍波音嘛，哦，啊，你中间断了他就骂人嘛。好，音乐老师，好，甚至于期末的时候叫上去，好，考试，好，他也在这个地方评分呢、啊，这样懂吗？懂哈。所以哈，唱歌本身，好，它是一种呼吸练习的延伸，就是什么吐气延长，懂吗？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你用气去让声带挤压，吸气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声带在这里，声带在这里，啊，有没有？声带震动嘛。所以听好了，唱歌本身就是呼吸很好的一个练习，因为什么？它可以延长吐气。不是，那个是另外，那是另外，好、哦，没有，我们单单谈呼吸，我们是不是呼吸就是吸气跟吐气？那吐气是不是叫呼气？那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的声带是要用力的，不管是你唱高音、中音、低音，你声带是用力，那就有点类似像我们撅嘴，你懂吗？尖唇式呼吸不是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延长吐气嘛。那你唱歌呢？是不是也是延长吐气？你懂吗？好，所以唱歌本身也是一个呼吸很好的练习。好，朗诵也是。好，朗诵，你听过那个朗诵没有？神啊，美好的天国来啦！有没有类似像这样？有没有？他是不是也是在看播音？说它也是一种吐气的延长。这样听懂没有？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哈，你要知道博士他为什么举，好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让你很清楚的知道，朗诵、唱歌，它都是呼吸的延伸，对身体是好的。那现在各位都知道为什么好，因为它是延长吐气。那延长吐气是不是就是鲸豚式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？没错吧？对嘛，对嘛，所以回去多唱歌，好、哦，身心愉悦，又可以练呼吸，这样听懂没有？好、哦，尤其看倒数第二段哈、哦，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，好、哦，就是说我们唱歌除了享受音乐旋律节奏以外，好、哦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好处是拉长音，哈、哦。在呼吸道跟肺部会带来阻力，看到没有？那个阻力是不是就是鲸豚式呼吸的方式？对，那套那个设备，两个礼拜之前小方示范的，它就是呼吸器是透过水嘛，哈，你吸吐的时候它有一个水在那个地方做阻碍嘛，那我们直接用嘴唇操作的时候就是撅嘴嘛，对不对？那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带来阻力呀、啊。另外，歌唱的时候声带有没有在动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一个震动？是不是震动？好，还记得前面我们在讲鼻窦，鼻窦是不是会制造一氧化氮？对不对？那高浓度的一氧化氮透过吸气的时候进到我们的肺部，进到我们的身体，它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？它是不是血管扩张、气管扩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啊。单单念咒，哦，Om什么， 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震动的效果，就可以让一氧化氮增加嘛。那你唱歌呢？一样，你唱歌你也会利用到头颅腔的共鸣啊。这样了解没有？所以你看哈，两个好处，第一个阻力，第二个震动。阻力的好处就是延长吐气时间，类似鲸豚式呼吸。震动的好处就是带动鼻窦生产更多的一氧化氮，它是放松气管，放松血管，对不对？气管放松，血管放松，是不是副交感神经放松？所以它可以带来什么效果？带来放松，让人身心舒畅。所以喜欢唱歌的，我恭喜你们，这猛拉减四口，一减二口，这样懂吗？懂哈？好。博士说他最常带领大家做的呼吸练习，可能也就是朗诵。朗诵发声，是声带收缩而有的，而自然在呼吸道带来阻力。前面也提到过，博士常带大家做 Om 的朗诵，可以带动头、脸、鼻腔共鸣震动，刺激鼻窦，释放更多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有杀菌、抗病毒的效果，带来更多的放松。看到没有？在这边是不是又帮大家 review 了一下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参加过博士的那个前几年的那个共修，尤其是去年的共修的，好，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清楚的知道博士的用意。好，他在这部分琢磨很多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朗诵发声就是声带用力震动嘛。那声带用力震动，声带是一定收缩。那声带收缩，它带来的就是为呼吸道带来阻力。OK， 那透过 Om 的朗诵带动的是什么？头、脸、鼻腔共鸣震动，让鼻窦产生更多一氧化氮，释放更多一氧化氮，所以好处多多。了解哈？好，那接下来看下一段。时间长的这种随呼吸和发声带来的阻力，还可以强化呼吸肌肉的作用，让更多的肺泡打开，而提高肺部气体交换的效果，改善肺部的功能。好，今天假设你真的对唱歌是有兴趣的，很喜欢唱，常常唱，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气比较不足，明明是四拍换气的，你可能两拍就得换，好，甚至有的是那个尾音，跟往事干杯，干杯，这样一路往上嘛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到八拍，那你可能四拍五拍就断了。好，那经过不停的练习，不停的练习，你那个拉尾音的能力是不是增加了？好，听清楚，当你透过练习，你唱歌声音尾音的那个能够拉得越长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肺活量增加了，气更长嘛，气更足嘛，这样懂吗？那相对的来说，你动用到的是更有效的呼吸肌肉，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比例会增加。你单单用胸式呼吸，你的尾音没有办法拉那么长，你一定要动到腹式呼吸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把那个尾音拉到八拍、十二拍。这样了解没有？了解吗？好，刚刚硕琪提到的丹田呼吸其实就是这个。好，用丹田唱歌。什么叫丹田唱歌？你的声带又不在丹田，对不对？我有卡达夫马修马哉，对，我们这种比喻嘛。我要卡达夫修马哉，这你卡达夫那有可能修嘛？好，我用丹田呼吸，你的丹田怎么呼吸嘛？其实它不是，它就是一个腹式呼吸。腹式呼吸，横膈膜在作动。好，那横膈膜作动的时候，它会挤压嘛？对不对？横膈膜是收缩，是不是往下挤压？让你的内脏有一个按摩的作用，让你的丹田就会有气动嘛，这样你懂意思没有？所以就称作丹田式呼吸啊，那其实就是腹式呼吸，这样了解没有？所以当你透过唱歌练习，那不只是有所谓的阻力，有所谓的震动，你还可以强化呼吸肌肉。那你呼吸肌肉强化了以后，那你的这个肺活量是不是增加？是不是有更多的肺泡 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撑开，好，有效提高肺部气体交换的效果，肺部功能会不会改善？会。所以平常假设你觉得自己呼吸不顺畅的，对不对？运动可不可以改善？可以。唱歌可不可以改善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再看下一段哈。博士提到哈，对一些受哈新冠后遗症影响的朋友，哈，会是很有帮助的练习。好，再下一段，除了 Om， 哈，博士也会带大家将一些母音、子音组合起来朗诵，带动深的呼吸，然后用长吐气朗诵。这时朗诵在身体各部会带来的震动，一方面就像把脉一样，会帮助你体会身体哪里比较紧绷或有微微堵塞，同时也是一种温柔的按摩，透过震动把这些结打开。好，各位，之前我们在课堂上也示范过，好，念 Om， 好，比如我示范一下那个 Om 的那个声音嘛，比如一吸气，吸气吐气 ，Om， 好，你去试试看。身体有没有在震动？有哦，听清楚哦。透过这个声音，你声音是不是在你的声带震动？然后因为它又有气，又有肺的共鸣，包括头颅的共鸣，它这个震动会传到全身。会有什么效果？博士在这边提到两个效果，一个叫做把脉的效果。你透过这个练 Om， 你去试试看，体会当这个震动。传递到全身的时候，有哪些部位比较紧绷？有哪些部位你觉得有点塞、有点堵？好，你可以自我去感受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好，来，第一个有点类似像诊断了，你练 Om 去感受身体哪里紧紧卡卡。好，那第二个是治疗，为什么？这个震动就像按摩，透过震动。可以把身体的一些结，好，哪边紧哪边绷，哪边卡，好，把它打开。这样了解没有？但是事实上，各位你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，Om 这个音，它不只是发 Om， 它是一个宇宙音，它的音频，好，是跟整个地球是跟整个宇宙是共鸣的。它可以带来一体合一的一种感受。好，所以这个音你看，包括赛事书都提个人实相的本质，对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对，他就是建议我们念什么，就是念 Om， 哦，啊，你看通过 Om 的时候，你气有没有拉长？好，这是这张博士讲的这个功能，这样了解没有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哈，博士还时常带大家朗诵 Om Ah Hum， 配合身体动作进行。朗诵 Om 的时候，把手像莲花一样摆在胸前，而在朗诵 Ah 的时候，双手合掌，带着祈祷的意念。Home 的时候，则是带着一个往下的动力，让人在放下的同时和大地连接起来。当然，这些朗诵还可以搭配观想，而有种种的变化，都是为了适应眼前身心的需求而做调整。各位也参加过去年共修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还蛮多的哈。博士是不是常常带这个？对不对？而且他在带这个三个音的时候呢？他也会希望同学跟着做，对不对？做手势嘛，还记得吗？哈，好，念 Om 的时候呢，手势是什么？莲花。哦，啊 ，Home 就是往下。好，这三个是一轮嘛。好，哦，啊。Home， 对不对？好，三个动作，三个音嘛。Om 的时候，手像莲花摆在胸前；啊的时候，双手合掌，带着祈祷的意念，是不是一个祈祷的动作？ 对不对 ？Home 的时候，一个往下的动力，好、哦、让人在放下的同时和大地连接起来，所以它有它的象征性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搭配观想，好、哦，有种种变化，啊、哦，自己可以去做练习。好，再看下一段，做朗诵时，每个音到最后把嘴巴稍微闭起来，好、哦。体会从鼻腔散出去的震动，这也是一种瑜伽的练习，就像温柔的为喉头后方肌肉和颈动脉按摩，除了刺激鼻窦释放一氧化氮，还能带动迷走神经放松神经。好，不是在这段的建议，就是练 Om Om， 最后把嘴巴收起来，啊，嘴巴收起来 ，Om。最后都把嘴巴收起来，好、哦，那因为我们是要看播音嘛，所以当你把嘴巴收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，好、哦，头颅鼻腔附近的共鸣，试试看，哦，有没有？这里是不是在动？试试看哦，哦，有没有？是鼻腔附近在动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这个震动，知道它好处没有？你的鼻窦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更多的一氧化氮。好啊，另外你把嘴巴闭起来，你把嘴巴闭起来，是不是又更增加一个阻力？发声是不是一个声带的阻力？你最后又慢慢把嘴巴收起来，是不是又更增加一个阻力？然后这个声音的震动，我们刚才讲有没有按摩的效果？好，它可以为喉头的后方的肌肉还有颈动脉带来按摩的效果。那各位，震动对鼻腔来说，对鼻窦来说，它就是可以刺激释放一氧化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整个过程结论，就身体的这个自主神经来说，它就是活化副交感，就是带动迷走神经。各位都知道，迷走神经基本上来说就是副交感神经的总代理代名词。这样看到没有？你之后你各位看到迷走神经活化，好、哦，迷走神经刺激，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视同副交感神经活化。这样了解没有？可以哈、哦。好，下一段，这些朗诵你可以一早起床就做，也可以在淋浴、泡澡很自在的时候进行。每个细胞都会感谢你为他们做这些朗诵。让全身沐浴在震动中，得到一种新鲜的气息。走到这里，你大概也发现，从生理、化学、物理到神经、电生理学、呼吸各个层面，可以为我们所用，帮助自己的疗愈。好，你看，你想想看哦，我当时想到说，在泡澡的时候，在泡温泉的时候，去操作这个，我就爽翻了啊！对，那泡澡那温度都好舒服啊，整个人就这样子。哦，这摊在里面，然后再操作这个，真的、啊、身心舒畅啊，心凉鼻透亏啊。听不懂哈、哦？跟我同年纪的，有没有喜欢看布袋戏的？有嘛哈、哦？心凉鼻透亏听过没有？
有
嘛？对啊，布袋戏里面的一个角色，他的口头禅呐、啊，好、哦，心凉鼻透亏啊，那是六合三侠传的。不是史艳文的哦，当初有两大布袋戏的这个主轴嘛，一个是云州大儒侠嘛，就苏扬文嘛，一个是六合三侠传嘛，了化基书啊，对啊，那不一样啊，那里面的人物不一样，故事情节不一样啊，哎，六合居士这边是当南派跟塞北派啊，分两派啊，那个斗争啊，碧雕啊，哦，碧雕是属于这个六合这边的角色哦。懂吗？敖丙龙君是属于史艳文那边的角色哦，不要张飞打岳飞哦。对，这样了解没有？啊、哦，可以哈、哦，那是真的是心凉鼻透亏啊。好，那再看第五十六章，然后这章算是复习。这章的标题叫“随时回到舌底上颚”。来，我们先从第二段开始。第二段哈，有些人谈胁振式呼吸会认为 生命有一个基础的频率要去守住，而这个基础频率是固定的，沿着这样的思路还可以用很复杂的计算得到一个根本频率，类似一分钟 5.5 次。然而每个人的基础频率其实不一样，即使特意守住一个固定频率，有时还是踩不了刹车。博士在重生带谐振式呼吸用了三种频率，一分钟六次、五次、四次，大多数专家也会用这个范围来表达，例如一分钟四到七次，而不是指定一个固定的数字。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前面那一段提到，就是有所谓的医学科学家，他去计算，他想要去找出一个对身体最好的频率，结果他算出来叫 5.5 次，是不是很死？这样懂吗？好，但是博士说，每个人基础频率其实不一样，好吧？前面他提过嘛，因为你个子的这个身材大小的关系，所以博士提出来的是比较人性化。什么叫人性化？有弹性，有通融的余地。原则上，他的建议四到七都对，但是至于四五六七，你适合哪一个，要自己实际去操作。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个就对了，而不是像有的专家说，一分钟就是 5.5， 或一分钟就是6，没那么死板板，懂吗？哦，它是有弹性的哦。要自己去操作跟练习，请各位再翻到322页，顺着刚刚的这个思路，博士想再进一步提醒，不光是每个人基础频率不同，其实没有一个一辈子固定的根本频率需要特别去守住。一个人修行突然醒过来，就连这个根本频率都会往下降，看到没有？再次提醒哦，这个频率是不是因人而异？好，那就这个个人来说，五年前、现在、十年后，也不见得一样哦，好吗？因为你人也是在变嘛。好，可能五年前适合你的频率，十年后不适合了，它会变动。所以再次提醒，第一个，每个人的基础频率不同；第二个，哪怕是你自己，一辈子也没有一个固定频率需要去特别守住。不只是因人而异，还因时而异。所以不要把书给读死了。好，老师们最清楚的知道嘛，老师在教学生，希望是不是把学生把这个我教给你的知识弄通了以后活学活用，而不是死板板的，我在黑板上怎么教，结果你就只会这招，然后到处拿这招，不懂得变通，那就可惜嘛。好东西你不懂得变通嘛，这样听懂没有？好，一样，这个基础频率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所谓的身心灵的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对不对？不停的透过观念的调整，落实到生命当中去体现。好，那就上一本书来讲，我们都是企图把自己的振动频率一路往上调，这样听懂没有？好，我们把时间轴拉长，比如说我接触这个领域14年了。好，各位，云林赛事读书会成立11年了，对不对？刚各位有讲，算一算，跟马大认识8年了，这不算短的时间。咱们扪心自问，有没有进步？有，的确有，对不对？你们看着我长大，我看着你们长大嘛。我们这样讲不为过啊，对不对？就身心灵的学习来说，我们都是新生儿嘛，我们也都是从门外汉开始嘛。好，凭着一股热情，凭着一股坚定的信念、信仰，好，我们认为这是好东西，一路走到现在嘛，是不是？ 是，那一样嘛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彼此在这个领域里面，好、哦、成长、进步那种愉悦，对不对？好，博士在这边提到了，我们这样的修行，好、哦，这整个过程，到有一天到达那个临界点，所谓的明心见性、开悟解脱，或者是过去我们讲的觉醒醒觉，好、哦。与神对话提到的重新忆起，博士提到的回转，连接到所谓的大你大我觉知在，都一样。当你到达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这个频率还会变呢，会怎么变？越变越慢，越变越慢，因为你的身心的调整会到达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状况。好，我们前面不是谈道家？道家提倡练习胎息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甚至于到他的呼吸，哈、哦，你都看不出来，他慢到你都看不出来。你以为他没有在呼吸，但是他运作的非常的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启动的那种新陈代谢的机转，跟平常的状况是不一样的，他的能量的代谢利用。是非常的有效率的，所以他可以吃很少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他能量消耗非常非常的低，他的利用会非常的有效率，懂吗？就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哈，我们用车子的引擎，今天一个引擎假设不是很有效率的，哈，你可能一公升汽油它跑八公里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假设它的引擎设计的非常的有效率，你一公升加油，它可以跑20公里，这样懂我的比喻没有？一样嘛。今天假设你的身心调整到位的时候，它的整个能量的运转运用是非常的有效率，对不对？你一公升跑八公里，那我们跑100公里，你要加几公升？12公升。对不对？你要吃12碗饭，你才能够过一天。那我一样过一天，对不对？我吃几碗？我5碗就够了。你12碗，我5碗，打个比方啦，对不对？你要12公升的油嘛，我5公升就够了啊。我1公升跑20公里啊，懂我这比喻没有？所以为什么说修行到一定程度，你突然醒过来，这醒过来就是我们讲的觉醒嘛，好、哦，就所谓的见性了嘛，好、哦，提佛讲的那个入本心嘛。你见性了嘛，你就知道了哦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嘛。OK，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，你会完全到达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体会跟境界哦。OK， 好，来，再看下一段哈、哦。这个情况对科学家来说超乎期待，他们基于所能观察到的，最多只能做这样的结论。每一人有一个一生不变的根本频率，而能有方式跟这个频率共振，就是一种成就。但博士的重点则是，就连这个你想要去共振的根本频率都是会变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再做一次的提醒跟结论。科学家企图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论述的一个基础，好，他有发现一些事实，那他所得到的结论是，好，有一个很棒的频率，你假设能够在这个频率底下共振运作，你的身体会达到一个很有效率的谐振状态，这一点是事实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重点来了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这个频率是同一个标准值吗？不是，是因人而异的。好，甚至于就当事人来说，又是因时而变的，所以博士提醒的重点是，这个共振的频率，这个根本频率是会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好，博士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，如果这本书只留下一个讯息，你只需要记得舍底善恶。再次提醒，好，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解释，明明这本书整个封面叫做呼吸为了疗愈，结果第一章就让你舍底善恶，对不对？ 文不对题。那现在各位知道，没有文不对题，因为舌抵障碍。好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对我们这种自律神经哈、哦、比较偏失调的这个现代人的集体意识来说，一个舌抵障碍，好、哦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缓冲改变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好，舌抵障碍，这是一个掌控身心邪正的大秘密。好，然而博士还是完全透明的把它带出来。舌抵障碍本身是一个生物回馈仪，而且是最温柔、最有弹性的生物回馈仪，是带动身心落回到最根本、最稳重的频率的方法。我们前面是不是一再强调一个概念，就是每一个人，哈、哦，会有一个最棒的属于谐振共振的基本频率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频率我们刚刚强调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嘛。但是有没有这个频率？我们想不想达到这个频率？好，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哈、哦，能够最简单的，哈、哦，去趋近或者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基本频率呢？博士在这边提到，舌抵障碍。那各位现在都慢慢可以掌握到嘛？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基本频率，是不是所谓的0.1赫兹为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那0.1就是什么？每分钟六次嘛。每十秒一次嘛，每分钟六次，那因人而异嘛，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放宽，是不是每分钟一啊不4到7，自己去操作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也都知道，过去的我们还没有学到这套理论，还没有做这样的操作的时候，我们比4到7来说是偏快，对不对？当然就呼吸来说。18到20嘛，距离4到7，哎，拜托，几倍？3到4倍耶！你去想想看，你真的很难想象哈。还没学这个之前，你一辈子的呼吸每分钟是18到20，结果现在透过这样的学习，哈，这几个月下来，哎，你发觉你的基本次数可以降到1分钟5到6，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哎、欸，白白拢在喘气呢，不都是在呼吸吗？对不对？那结果过去1分钟18到20，现在1分钟5到6，你去想看哦，1分钟18到20，它用到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能量消耗，跟你1分钟5到6差多少？效率差多少？能量耗损差多少？更何况我们现在知道。这个1分钟6下左右的所谓的共振频率，你透过呼吸的掌握，呼吸是王。呼吸的掌握带动心脏的心率变异，也跟着用0.1赫兹的这个变化。好，心脏又透过80%-90%的迷走神经往上去提醒大脑。来就补，放心，不要想太多。哦，当下是安全的。结果呢，你的头脑那种不安全感，二元对立带来的那种躁动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反馈的情况底下，哎，它也慢慢安静下来。当你的脑一安静下来，脑波是不是开始做改变？贝塔变阿尔法，变西塔，变德尔塔，再变西塔，哎，逐渐，它就达到一个脑的缓慢的谐振，被你建立起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进入量子场的过程。好，这个就是连接感觉基调的过程，这个就是回归。好，回转连接大你大我觉知在的过程，这个就是入本心的过程。 有这么多的名词都在讲同一件事，自然这个时候的你，因为你的头脑已经安静下来了，所以你的所谓的眼耳鼻舌身，它是收摄的，它是在当下的，你不会再被一些过去、未来或者是四条街外的恶犬把你搞得心烦意乱，你就真的可以活在当下，享受当下。这样听懂没有？好，那个时候的你，整个是能量是非常和谐的，对不对？呼吸、心跳、脑波，再加上所有的生理机能，你去想想看，这样的状况，你要不健康都难。好，上一本书也跟各位很清楚的提到啊，当你处在这样的存在状态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生存情绪，你是扬升情绪。这个时候，你身体里面的这些好上千种的化学物质跟神经传导物，它就能够带来对细胞来说一个环境的改变。这个时候，细胞的基因重新诠释，这个时候的细胞的基因重新整理表达，叫表观基因学，对不对？过去呈现病况的那个基因会被 close 掉，而再生促进健康、长寿的这个基因会被重新 reopen 再开启。这个都是科学已经验证的。我们学身心灵，我们有什么好处？我们目的不是要这个，你懂吗？无所住而生心嘛，我们只是要了解宇宙真理而已嘛。其实我们当初学这个东西，目的就是要了解宇宙真理。当然，有的人，好，我们讲说因病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，好，我们讲生而知之，好，是佛陀嘛，哈，学而知之是一种嘛。那绝大部分都是困而知之嘛，好，因为生命碰到困境，好，你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哪叫衰啦？我虽然无睡眠啦，对不？怕白一起手就直接听，靠背要放枪。啊，那个人呢，一从头冲冲，一看就是在跳槽的，最后他糊了。哎，真的打牌看人生呢，真的，一起手一上天呐、啊，一碰天呐、啊，靠腰啊，人家自摸了，我什么动都不动啊。这就是人生呢、啊。很好玩欸，真的，不是鼓励大家去打牌哦，不过真的在从打牌中体会到很多生命的一些美感啊，各位这样了解没有？所以你看我们这十几年下来，其实我们带的东西其实很多了，好，就内容来说，八部十本赛事书带完嘛，为四嘛，开启你的惊人天赋，再加这一本嘛，但事实上我们中间差了多少？好，其他。里里口口的欧林系列的东西你们也都知道嘛，与神对话系列的巴夏的都太多了，对，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不违和？包括传统佛教心经金刚经，好，跟我们现在想要分享的东西一点都不违和。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哈，其实我们现在在所上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附加的，我们真正的学习的目的其实不是为这个。你今天假设单纯只是为这个，就有点落入有所住的这个情况。不是说不可以啦，可以，但是不就近，不就近，懂吗？真正就近的，我们讲说明心见性、开悟解脱，或者是醒觉，那真的是叫了生死，当下即净土。不是往生西方极乐的那种状况，各位，这个以前你们都听我讲过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没有能力把现在你的当下照顾好，你认为这里是五浊恶世，你不想再来轮回，你心心念念要 往生西方，你拜托嘞，吃较歹嘞，对不？ 我之前的比喻嘛，我做我不爱你来，我的西方净土我不爱你来，恁家你都无法度扫清气，你要来阮家住，讲阮家较清气，我无欢迎哦。我以前是不是这个比喻？是嘛？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，我们就有这个责任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，好好把它照顾好嘛。对，这才是有guts啊，不是在那边屎屎尿尿哦，嫌这个地方怎么五浊恶世又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最好不要再重回了轮回，我的往生西方极乐，念阿弥陀佛的，真的最好是了。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哦？那我们现在透过学习，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？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境随心转嘛。三师叔开个人实相本质，打开第一章就是讲这个、啊、万法唯心生呢、啊，一句话啊。所以我们说三世书就是现代佛法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参，有没有办法体会而已嘛。所以上个礼拜我讲说，哎，我请你们把那个青岛读三世青岛读带来，我想再重新翻一翻，我看看适不适合当成下一本的这个素材。那我最近有很深的感慨，三世在台湾这样子一个流传也算是，我就一二十年了。但是我个人听清楚，我个人的感受，我个人的观察，我个人的结论啦，好，走偏了啦。其实三世书是现代佛法，是很就近的，是要把大家带到一个更高的这个体验跟层次的，而不是落在世间法，在那边分析情绪、分析信念，搞这个有的没的。他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，所以我才会有那个想法说，哎，是不是好看一看这本书？好，因为八部十本都讲完了，花了十二年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搞一遍不大可能的嘛，哈，老命休矣哈，哎，是不是有一本轻薄短小的？我们讲重点，好，把那个赛斯书，赛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概念？那这个概念我们延伸到一个身心灵的角度来说，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？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概念？好，达到真正扬升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我是企图做这样的一个统合跟整理。好，请容许我再花一段时间，我再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来，我们再看这个文章哈，舍底善恶，博士在这边提到，他有一个生物回馈的一个角度，就说单单一个动作，他在身体上所带来的一个反应，好，是最温柔。最有弹性的回馈，它可以把身体带动身心，落回到我们刚刚强调的一个最根本、最稳重、基本频率的方法。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就提舍底善恶？那各位也都知道，舍底善恶它是什么？启动副交感嘛。好，再来，你用舌顶上，你用舌头顶到善恶，身体本来就有它的根本频率，也就带动呼吸跟这个频率共振，它该快就快，该慢就慢，你不用管它吸气几秒，吐气几秒，它已经跟身体达到同步，达到协振，什么意思哈？我们在前面这几章没有专门去重点提舍底善恶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透过呼吸的控制？希望能达到这个基本共振的频率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博士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基本共振频率存在着，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把它操作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懂吗？好，我们以前的状态是各部门各自有各自的节奏，呼吸有呼吸的节奏，心跳有心跳的节奏，脑波有脑波的节奏。结果呢，因为不协调，所以乱跳，所以会抵消掉前面那个图嘛？有没有？不是画几个颜色的那个波吗？好，不协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运作？协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运作嘛？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博士提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基本频率就存在着，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去够到它去？操作它嘛，好，舍底善恶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这样听懂没有？你舍底善恶，它自动的就会往那个基本频率的运作去趋近，对吧？好，本来你的呼吸是不是偏快？那偏快就跟你的基本频率是不是差很远？ 对，基本频率是不是四到七？对不对？你现在比如十五、十八的呼吸频率嘛。好，一旦你舌底上颚，你专注在舌底上颚，很好玩哦。你并没有控制你的呼吸哦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到，这个人透过舌底上颚，专注在舌底上颚，他的呼吸就慢慢慢下来，就往那个基本的共振频率去趋近。懂这意思没有？懂不懂？一个舌底上颚的动作哦，好，可以哈、哦，来再看下一段。当你紧张的时候做舌底上颚，并不会让你的呼吸马上回到基本频率。这个刹车的力道是温柔的，是让你的呼吸随着时间慢慢落回去。来哦，看到哦，你紧张的时候，它会启动什么？交感，对不对？那交感神经启动，是不是呼吸变快，血压升高，心跳也变快 ？OK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做舌底上颚，是不是就等于在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运作情况底下，你让副交感开始活化起来？那副交感活化就等于对交感神经踩刹车嘛，懂吗？但是这个刹车不是急刹，是缓慢的刹，所以透过舌底上颚。你本来是很紧张的，那透过舌底上颚，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会马上回到那个很缓慢的频率吗？不会，但是它是慢慢慢慢慢慢，让你的呼吸随着时间慢慢落回去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在紧张的时候去做舌底上颚的操作，请记得不要只顶个三秒钟，哎，懂我的比喻没有？啊，马大说的这个舌底上颚就可以踩刹车，让这个紧张哦，让这个交感神经哦缓下来。好，顶个三分钟，立刻又放下来，又跟人家去骂，懂了没有？所以听清楚哈、哦，好不好用？但是要不要坚持？你起码坚持个十分钟、十五分钟嘛，懂不懂？顶住，好、哦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什么都不管。哦，外界的纷纷扰扰，暂时先静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专注在哪里？这时候你的注意力专注在哪里？专注在舌底上颚。所以听清楚，其实严格讲起来，它也是一种止观，对不对？你的注意力，你观什么？观舌底上颚嘛。那你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你那个念头纷飞嘛。你的那个紧张，你的那个焦虑，你的愤怒，你的生气，你的恨，暂时把它踩刹车 stop 嘛？为什么？你的注意力抓回来在那个舌底上颚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所以它也是一个修行方法，你也可以这么说啊，对不对？那讲一句不客气的，你的交感神经在紧张的时候这样的作动。对你身体是不是带来不利的影响？那透过这个书，你知道哦，原来有个这么简单的动作，我只要把它坚持住，我就可以去抵消、减缓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一做，我身体的这个平衡感，那个失衡立刻被我 balance 回来，在身体上面是不是就获得一个益处？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个益处，听清楚，你的念头是不是降下来？各位，那个念头，好、哦，那种负面的情绪带来的那种杂念，那种报复啦，那种咒骂啦，那种扯干雕啊，各位，赛斯书讲嘛，你的任何念头不会消失嘛，一旦发出来，它就永存嘛，只是在不同的相做不同的呈现嘛，不同的实相，好、哦，比如说在别的这个实相变成鲜花。绽放嘛，好，在另外一个石像变成星光点点嘛。但是你要晓得那个回力标嘛，好、哦，宇宙五大法则其中有一个是什么？你给出去什么，你回收什么、啊。所以这就是因果业力啊。当你舌底上颚，你身体获得一个反馈，是一个好的、舒服的 ，O 不 OK？ 当然 OK 啊。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你的念头降下来，你。